一入江湖岁月催，只叹此路几人回。
您正在收听的是左聊右侃的江湖风云系列。
您好，我萧阳峰，今儿啊又是我一人的独角戏，媳妇儿出差了。本来说呢，这期上期灵异好多都是咱听友给投的稿啊，在这儿也谢谢大家。其实这期啊录都录完了，录完了以后吉祥才出差的，我呢正准备在家做后期的时候，哎，不留神看了一部电影叫周楚除三害啊。哎，这片子哥们看完以后啊，哎，觉得还行，挺牛逼的。首先就是他这个尺度啊，能在内地院线上映的一电影，尺度正经是不老小。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没有为了在内地院线上映特意做一些删减，基本就是完整版的。甭管从剧情啊、演员表演还是镜头运用啊，我觉得哎，正经不错，可以推荐大家上影院看一看。而咱今天呢聊的不是这部电影，而是聊的这部电影的原型人物啊。我呢也是因为看完这电影觉得正经不错，所以呢特意去了解了一下这个电影的原型人物。这了解完了才知道啊，那电影里边那主人公已经够疯够牛逼的了吧，但要是拿他跟这电影的原型人物比起来，那我感觉在牛逼程度上啊，十之无二三啊。按春典老黄和老杭这小哥俩的话说啊，就是这哥们真牛逼。哎，所以说呢，我就想这电影上映的时候啊，我把这原型人物的故事跟大家讲一讲，聊一聊，大家听完了以后再去看这个电影的话，可能会更有意思。而且吧，对这个人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的很厉害。有些人呢就说他是一穷凶极恶的悍匪，而有些人呢就觉得他是一个行侠仗义的好汉啊。哎，听节目的您呢也可以带着这个疑问听听这期的故事，到最后啊，听完了您觉得这刘焕荣到底是个悍匪呢还是条好汉呢？得嘞，咱话不多说啊，书归正传。要说这周楚除三害电影的原型人物啊，本名叫刘焕荣，1957年的时候出生在咱们国家的台湾省台中市，家住在北屯区陆光八村，这是一个眷村啊。所谓的眷村啊，就是当初老蒋逃到台湾省以后跟过来的一些军人啊，还有军属，这人家都跟着你老蒋过来了，也不能不管人家，所以呢一般啊按番号为单位或者是以籍贯为单位，就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一个的那种村，统一盖的比较简易的房子，就把这些军人和军属呢安排到那儿住去了。这刘焕荣他爸呢原来在军队里啊是一中校，那位有了解点的哈说，中校在队伍上也不算小官了，怎么就是大波轰的都在眷村里边过日子去了。咱呐别听着这中校官不小，但您要知道啊，老蒋当时溃退的时候，为了稳定这军心啊，在这队伍上大肆封赏，动不动啊就连升三级什么的。所以那时候过去的队伍呢，官兵比啊比较畸形，恨不得往那人堆里扔块板砖就能砸中一校官。所以呢，刘焕荣他爸呀，这中校听着好听，也就是有名无实吧，该住啊该享受的待遇什么的也都跟大家一样啊，在那眷村里边住着凑合活吧。也就是越到后来呢，这待遇还越来越不行了，家里呢人口还多，除了刘焕荣他爸妈，刘焕荣这辈儿啊一共哥六个，他呢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一家七口人哈，本来就是过得紧紧巴巴的。后来呢刘焕荣他爸啊想了个辙，开了个水果摊，卖那个香蕉你个拔辣啊，这些水果才算呢勉强维持生计吧。但您知道啊，那时候的台湾省呢分为三大类的人群，主要是本省人、外省人和原住民。这本省人呢就是老蒋他们这帮人没过去之前本来已经在台湾省那块岛子上住着的这些人，而这帮人呢大部分啊都是咱汉族的。所谓的原住民呢，就是这岛子上面住的各个部落的部落民，就是之前有些个电影像《赛德克·巴莱》里边啊说的就是这些原住民的故事，包括张惠妹，他们都是当地部落里边的少数民族吧算是。而外省人就很好理解了，就是跟着老蒋过来的这一帮人啊，甭管你原来是哪儿的，通通叫外省人。而这帮外省人过去之前呢，当时台湾省的原住民加上本省人啊一共有600万左右，而在49年前后跟着老蒋过去的外省人足足有200多万啊。您想想台湾省那岛子那么大点地方， 原来才600多万人，现在突然多了200多万人，将近多了40%啊。那这地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过去那都是一个个的人啊，那得住，那得吃，那得喝呀。所以造成了当时台湾省的资源挤兑啊，特别的厉害。而这外省人和本省人啊，甚至是原住民之间的矛盾闹得也是非常的激烈。并且在这缺心眼伪政府的一通骚操作下啊，过了好些年，不但没有好转，还显示出那种愈演愈烈的趋势。也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1957年，咱们今天的男主角刘焕荣出生了。那在当时那么一大环境下吧，平民老百姓家的孩子呀，学好不容易，学坏一粗溜啊。尤其是啊，长到十来岁那半大小子的时候，这荷尔蒙逐渐分泌旺盛啊，一个个都跟那小野兽似的，不是你欺负别人，就是别人欺负你。这也促成了当时当地各种各样团伙的形成，那真可谓是啊，大帮会千千万，小团伙赛牛毛啊。记着咱小时候净看那香港黑社会啊，什么东兴、红星啊，这扛把子啊，多牛逼多牛逼。其实那时候那香港的这些所谓的帮会啊、社团啊，哎，那规模还有干的那些事儿，跟当时台湾省比起来，那真是差得远了。说句不客气的话啊，那根本不是一级别的。香港那些社团不过接触一些什么黄赌毒啊，加收保护费啊，后来又参加了什么影视娱乐啊，这点玩意儿。而台湾省那时候好家伙了，有一电影叫《黑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啊？说句不客气的话啊，有段时间台省那边下到贩夫走卒，上到达官显贵，没有人跟这帮会没关系的。而咱今儿要说这刘焕荣啊，从小也不是一省油的灯，从小就是孩子王啊，又是仗着自己家里还有那么四个哥哥呢嘛，自己又好张罗事儿啊，而且从小有股那种挺仗义那劲儿啊，在自己他们家那儿住的眷村这一片啊，也招揽了不少小哥们儿。动不动就到处约架去哈，从小就是好勇斗狠。慢慢的呢，多少在那一片有点名气了，身边呢还跟着一些个小弟。这时候啊，他就被一个叫北屯圆环帮的这么一个当地小帮派给注意到了。怪俩人就跟这刘焕荣说了啊，我们北屯圆环帮你知道吗？啊，就你叫刘焕荣啊，我看好你啊，加入我们帮派，大哥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好不好？这刘焕荣呢，当时也是年轻，没什么江湖经验，人家这三说两说一通忽悠，哎，他就进了这北屯圆环帮了。但加入这帮会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哈，这刘焕荣就觉得，哎，这北屯圆环帮也没他们说那么牛逼啊，也没见着他们啊到处欺行霸市的，到哪儿都多牛逼多牛逼的，倒是动不动就上这刘焕荣他们家开那水果摊这儿啊蹭水果来，今天拿一橘子，明天拿一香蕉，反正肯定是不给钱啊。一次两次倒没什么，不过这时间一长，这刘焕荣心里就嘀咕了，这加入一帮会，老让人这帮会的帮主带着副帮主过来上我们家这水果摊蹭吃蹭喝，这不是个事儿啊。哎，一说找他们打个架评个事儿去吧，嘿，这帮主就推三阻四啊，动不动就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啊，就老来这个。这时间一长了，这刘焕荣就不乐意了。随着他呢岁数慢慢又长了几岁哈，干脆就跟这北屯圆环帮划清了界限，人家跳槽了，跳到当地呢一个相对规模较大的这么一个帮会，叫做小梅花帮。哎，这跳完槽以后果然不一样，这小梅花帮在当地啊多少有点势力啊，经常有一些火并什么的发生。哎，这刘焕荣觉得自己有用武之地了，从小就能打，在这小梅花帮混的也算是风生水起吧。可刚美了没几天啊，他逐渐发现一事儿，说是在这梅花帮啊，在当地多少也算一个大帮派，出去一说我小梅花帮的啊，多牛逼多牛逼，这光牛逼了没用啊，没有点脚骨啊，没钱挣啊。说实话，在道上混的拼的是什么呀，拼的不就是个钱吗？没钱，没钱你怎么当大哥，你怎么养小弟，对吧？所以呢他就琢磨开了，哎，上哪儿弄钱去呢？后来呢他就发现啊，在这山前村后的有不少其他团伙帮会啊开设的一些黑赌场、地下赌场，那地方可都是现金交易啊，对吧？而且又都是社团的一些买卖，这也不算欺负老百姓。哎，这刘焕荣觉得这是个好地方， 于是带着自己手下那些小弟啊，动不动就过去洗场子去。他呢也有脑子，洗啊不洗那些大帮会的场子，就洗一些比他那小梅花帮啊还要小的还要弱的那些帮会的小黑场子。哎，这抢了几次以后吧，得了不少钱，哎，觉得自己还挺高兴。这些小帮会呢，打又打不过刘焕荣这帮人，势力呢又没人小梅花帮这么大，最后人想一辙啊，您知道怎么着？报警了。好嘛，这刘焕荣也够有出手的，把人家黑社会都逼报警了。这警察接着这报警以后说有人抢劫，那得查呀。那这要查还不好查吗？很快啊就把目标锁定到刘焕荣他们这小团伙的人了。为了抓他们的现行呢，警方派了不少的卧底也好啊，警探也好，在各个小帮会这赌场前后附近就踪着。终于有一次啊，这刘焕荣又带着小弟过去洗场子去了，被警察逮着个现行，上去就把刘焕荣他们这一帮人给围了。哎，这刘焕荣也是真牛逼啊，抽出一把西瓜刀劈出了一条血路，还劈伤了几个警察，夺路而逃啊。但他有几个跟着来的小弟啊没跑了，就让警察给逮着了。这刘焕荣呢，不知道是心大呀还是特别有自信，觉得自己那兄弟不会出卖他哈。这次行动失败以后，人家还踏踏实实该去上课，那时候人还上着高中呢啊，该去上课还去上课呢啊，都没跑。而他那被逮的小弟也真是啊不辜负他的信任，一进局子就全撂了啊，就全招了啊，我们老大是刘焕荣，小梅花帮奶堂的堂主啊，他在哪个学校上学，几班几班的，他们家住哪儿，他爸叫什么，他妈叫什么，他哥叫什么，他妹叫什么。好嘛，这招供招的呀比那查户口的还细。那这就没啥说的了，去学校堵这刘焕荣吧。一帮警察啊踹开学校这教室的门进去就要逮人啊。这刘焕荣反应是快啊，一看这警察踹门进来了，人家电不宁腰上了窗台，一下从这三楼就蹦下去了。蹦下完了以后，穿过操场，越过高墙，是绝尘而去啊，把后面这帮警察都给看傻了，说这孙子是他妈属兔子的是吗？跑怎么那么快啊。哎，这次抓捕行动算是失败了。这刘焕荣呢在外面躲了几天啊，看着这风声啊渐渐的平息下去了，身上带的盘穿啊也基本花没了，说回家吧，要不得他妈饿死在外面啊，就找了一个深夜啊蔫悄到家了。到家以后就跟家里爸妈说，不行，饿，赶紧弄点吃的，自己那儿呼囊呼囊就吃。哎呀，真是饿坏了。但他这正没吃两口呢，警察呼央就闯进他们家里来了。这刘焕荣还纳闷呢，心里话，这帮警察神了哈，我这是刚到家多会儿啊，饭还没吃两口呢，他们怎么就过来了。这一边想着一边想发挥那兔子神功，转身又想跑，刚一转身看自己那亲爹拦住了他的去路，跟他说，阿荣啊，是你爹我报的警啊，你就老老实实的伏法吧，该坐牢坐牢，该改造改造，要不然的话啊，你早晚死在道上啊。于是呢，在这亲爹的帮助下，这刘焕荣算是一进宫，让这警察给逮着了，把这刘焕荣给恨的呀，想天想地想不到让自己亲爹给出卖了。哎，这可说是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这谁能想到啊，这事儿。而他呢，这次被逮进去以后呢，因为啊年纪还是比较小，所以呢轻判，判了他十个月。在他坐牢的这段时间呢，他爹也过来看了他几次，前几次都让他给拒绝了啊，就是不见啊，这老叛徒啊出卖我，还有脸过来看我，看我出去怎么弄他呢。但是呢后来他爹来的多了哈，有一次他见着自己这亲爹了，发现刚过四十的这亲爹已经是佝偻着一个身子，满头的头发都已经白了，一眼看过去啊还以为五六十了呢。看见这刘焕荣终于答应见他了啊，他这亲爹过来也是啊非常激动，颤抖着双手啊就过来，眼泪哗哗的说，小啊啊，阿荣啊，还有多少多少天你就出狱了啊，到时候啊爹带着哥哥们来接你啊，咱回家我给你包饺子。哎，咱也不知道人当时说的是不是包饺子，反正就那意思吧。正可谓啊是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当时就把这刘焕荣给感动了，也觉得自己啊这干的挺畜生的啊，这事儿也没少让父母操心，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哎，他是这么想的啊，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 等到了日子出了狱了，踏踏实实跟亲爹回了家。原来那学校肯定是把他开除了，也不能上了，转了个高中。原来那些江湖上的朋友也不再联系了，准备呢真真正正的啊重新开始他的人生。但你想是这么想啊，这个社会能不能容你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就像咱们前头说的，有些时候有些环境吧，你不欺负人，人家就欺负你。他新转那学校也有那些嘎杂的琉璃球那帮小混混啊，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过啊，说这刘焕荣原来在道上混过，一个个十个不服八个不忿的，过去就跟他盘道啊，那意思就你叫刘焕荣啊，就你小梅花帮的，就你砍过警察，就那意思。这刘焕荣呢，自己本来就想着从良呢，也就不愿意跟这帮人瞎搭个。但这帮玩意儿一看刘焕荣这种状态哈，那就觉得就干他呗啊！还是那句话，你不欺负别人，别人就欺负你。所以那几年啊，刘焕荣这在学校新转去那学校过得也是不老得意的。他呢，反正是一忍再忍吧。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决定报考军校。但这军校一看他，哎，正经有前科，当时就给他拒了。而在学校里边呢，除了那帮混混啊找他的事儿，那帮相对来说所谓的好学生啊，还有那些老师什么的呀，因为他有前科嘛，也对他是另眼相看。等于这刘焕荣吧，在新的那学校那环境下、啊、就被所有人孤立起来了。还好啊，没二年，他们那块不是有强制服兵役这种制度吗？哎，他就服兵役去了，算是在军营里边啊过了两年踏实日子。而这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啊，这两年时间哭嚓一下就过去了。到了退伍的日子，重新走到了社会里以后，他发现自己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想找个活干吧，啥啥不会，自己又有这么一前科，哪哪都不要他，到处碰壁啊。最后没辙没辙了，离开了台中的自己的老家啊，到了高雄自己二哥的那建筑工地上面啊，当了个小工头。但要知道，人家那当地工地上面也是城帮结派的，哪容得你一个外地来的小毛孩子指手画脚的呀？没干几天，跟人发生一冲突，在工地上打了个架，让人给辞退了。自己呢，扫眉打眼的又回到了台中。回去以后，照样是没活干啊，处处碰壁，恨不得都把这刘焕荣给挤得死了。最后啊，牙一咬，心一横，说算了算了吧，救了救了吧啊，老子呀，没准天生就不是一好种，就不是该走正道的人。那既然这正道容不得我，那我就重新走上那邪恶的犯罪道路吧。于是呢，这刘焕荣重新召集了原来的一些哥们兄弟啊，一些旧部。很快组成了一个几十个人的一枚小团体。这刘焕荣本身呢，又是能打敢拼哈，在这服役的两年里边，在军队还练就了一手好枪法。这重新出来混黑社会啊，那混的是风生水起啊。没多长时间啊，经过几次恶战，就占了不小的一块地盘。在自己这地盘上呢，收收保护费啊，做些小生意什么的呀，哎，俨然成了一方的势力啊。而没过多长时间啊，这道上有那不懂规矩的横主，在这刘焕荣的势力范围内呢，干了一些砸场子呀、收保护费的事儿。这明显过来就是抢码头来了嘛。他们那波人的老大呢，是一个外号叫基姆的这么一位，本名啊叫林龙腾，手底下呢也是带着那么几十号兄弟啊，态度是相当的嚣张啊。而这刘焕荣手下的小弟呢，就提议说：“咱跟他们火并啊，把他们打跑。”这刘焕荣说：“火并没有意义啊，闹那么大的声势，那么大的动静干嘛呢？俗话说得好啊，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俗话又说得好啊，擒贼要擒王啊。俗话。”那小弟说：“行了，大哥，您别俗话了，您赶紧吧，您说怎么办？”这刘焕荣说：“哎，咱就把他们那老大基姆林龙腾给他干掉，不是就完了吗？”这小弟们就问：“那怎么着？咱给他暗杀喽，是怎么着？”刘焕荣说了：“暗杀，暗杀不行，咱明人不做暗事，咱呢不但要杀，而且呢要杀一儆百，要让大家都看见，让他们知道谁来咱们这个地盘惹事儿都没有什么好结果。”于是呢，在他们的策划下啊，有一天响晴博日的，逮了这基姆一个落单的空啊，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刘焕荣带了十几个人就过去一通暴砍啊。 把这基姆就砍死在十字街头。砍完人以后，这刘焕荣啊，这次学精了，没回家那儿等着警察逮他去，说了，我要跑路啊，现在所有的事儿只要警察问，你们就往我身上推，等这段事儿过去了啊，爷们儿我再回来。于是呢，这刘焕荣啊就带足了盘川跑到台北那边去了。他想的挺好啊，说这一阵事儿过去了他再回来哈，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一条人命啊。他说都往他身上推就都往他身上推了，那参与的人不得沾瓜烙吗？结果呢，他这小团伙里边的不少骨干啊，就因为这次事件都让警方给逮了。这刘焕荣在台北得着信儿以后，我心里琢磨了，我这回去我也是光杆司令了，那我就甭回去了。于是就开始在台北这片地方混，也算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吧。他在台北混的时候啊，认识了这么一位外号叫小董的董桂森。这位可不得了啊，不像是刘焕荣他们那种小打小闹的，人是台湾著名的竹联帮的中堂堂主。这二位自从一认识啊，那是一见如故啊。这小董对这刘焕荣也是相当的欣赏。于是呢，这一来二去的，小董啊，我们这董堂主就把刘焕荣招进了竹联帮。而也就是这一招募，开启了刘焕荣号称黑帮老大克星、黑道第一杀手的传奇经历啊。这刘焕荣啊，加入竹联帮以后，那真是如鱼得水了。真可谓是虎入山林龙游大海啊，那有他施展才华的地方了，能打敢拼啊，一跟别的什么地方查起架来啊，就属他下手最狠。很快的呢，他就在这竹联帮里边奠定了自己一定的地位。而要说到他的成名之战，那就不能不说到啊，他杀的第一个当时台湾省的黑社会老大大树林帮的帮主杨百峰。哎，人叫杨百峰，人不叫杨树林啊。这杨百峰呢，本身跟竹联帮那边是没仇没怨。他跟谁有仇啊？跟当地的一个叫牛浦帮的一个堂主叫尤国林的有仇。这尤国林啊，想了老多的办法都报不了这仇啊，干不掉这大树林帮的帮主杨百峰。于是呢，无计奈何之下就发出了悬赏，在黑道啊悬赏40万新台币，要这个杨百峰的性命啊。而这大树林帮呢，在当时也算一个不小的帮会，别人也轻易不愿意去招惹他们。但咱这刘焕荣啊，是以后被称为黑道老大克星的主啊，哎，人家就看上了这次机会啊，就把这单给接了。而他呢，选择动手的这时间和地点，可以说是整个台湾黑道都没想到的这么一个时间和地点。当时呢，有一黑道上挺有影响力这么一大哥啊，他妈去世了，办了一个这么一个公祭的仪式，把道上的所有的老大啊都给请来了。那人要排面嘛，对吧？咱们在各种电影里边也都见过那种，都过来吊孝一番。这刘焕荣呢就得着信儿了，说这大树林帮的帮主杨百峰当天也会到场。于是他就在当天约上了他那雇主叫尤国林的这位，让他开车把自己带到了现场。到了现场以后啊，就找个地儿一猫啊，怀里揣着把枪就等着。过不多会儿，那大树林帮的杨帮主啊，祭奠完了，带着几个小弟正往外溜达的时候，他蹭楞一下就窜过去了，抬枪就射呀。第一枪打这杨帮主的肩膀上了。这杨帮主呢，连着他身边那帮小弟，因为来吊孝来了，江湖规矩啊，不能带家伙。挨了一枪以后，人家也是有江湖经验啊，连看都不看是谁打的，回头就往灵堂里边跑啊。心了话了，里边人多，全是各帮派的老大哈，谁有那么大胆子追进来再把我干掉啊。可没想到这刘焕荣就是这么豪横，拿着枪啊，三步并作两步就追进了灵堂，当着一众大佬的面上去当当当当连补了五枪，就把这堂堂大树林帮的帮主杨树林啊，不对，杨百峰啊，就击毙在了当场啊。在现场的一众各帮派的老大和小弟当时都看傻了眼了，这是谁家的部将竟如此的牛逼啊。一时间众人是捏呆呆发愣，伫立当场啊，愣是没有一位想到或者是敢上前拦一下这刘焕荣去。甚至这刘焕荣往外走的时候啊，有那老大挡了他路了，他还跟人说，哎， 麻烦你借借光，我过去。大摇大摆的就从这灵堂里走出去了，上了接应他那雇主啊刘国林的那汽车，扬长而去。也是经此一役，这刘焕荣在台湾黑道里边啊，那是一战成名啊。江湖纷纷传闻，这竹联帮嘛出了一位狠人，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就是啊有点妈神经病，谁敢啊在那么多老大在场的这么一灵堂里边，把人大树林帮的帮主就这么给干掉了。于是这刘国荣的第一个外号就出来了，叫神经刘啊。而让江湖上各路大佬更没想到的是啊，仅仅在几个月以后，这位他们嘴里的神经流又干出了一起震惊台岛黑道的大案啊。这次倒霉的那位呢，是台中大湖帮的帮主，叫做廖龙辉。这大湖帮呢，在台中算是一个势力比较大的帮会，不亚于竹联帮在台北的那种势力。但咱知道啊，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这买卖一做大了吧，一定得扩张嘛。所以呢，这大湖帮也在扩张，竹联帮也在扩张，自己原来那根据地啊，台中和台北这俩地儿，俩帮呢都已经霍霍的差不多了，于是都往外扩张嘛。那这一扩张肯定会有一些利益的纠纷，所以这竹联帮啊就一直想把这大湖帮的帮主廖龙辉给干掉。而且不光是这竹联帮啊，都是在江湖上混的，这大湖帮帮主廖龙辉啊在道上扩张的时候得罪的人也不少，其实呢还有不少其他的帮派也想把他干掉，但是都没成功。为什么呀？因为这廖龙辉啊那是狡猾大大的呀，他不管去哪儿啊，只要出现在公共场合就带着一帮小弟围在前后左右，而且他还干什么呢？找替身啊，就跟让子弹飞里边那黄老爷似的。不过你看看黄老爷在鹅城那么大的势力，人就找一个替身，这廖龙辉人家一下找了八个，这一个个的啊模样戳个都跟他差不多，在理上一样的发型，穿上一样的衣服，出门戴个大墨镜，哎，这真是不好认。他呢也是经历了多次暗杀呀，但是每次都没杀对人，都是那替身帮他给挡了。所以啊，道上人就给这大湖帮的帮主廖龙辉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九命妖猫啊。而到后来呢，这竹联帮和大湖帮的矛盾那是愈演愈烈，竹联帮帮主陈其礼下了死命令，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一定得把这大湖帮的帮主九命妖猫廖龙辉置于死地。而刘焕荣呢也是当着帮里的一众大佬啊，毛遂自荐接下了这档子事儿。帮中的众人呢也知道这位啊就是前一阵刚寻出震惊江湖的灵堂刺杀案的始作俑者，的确是一狠人哈，就决定让他去试试。而这刘焕荣呢也并非只会好勇斗狠之辈啊，人家有的时候也会哎使点谋略，知道啊这九命妖猫廖龙辉不好对付，身边带着一帮的替身呢，怎么办呢？他就开始了跟踪，足足实实的啊跟踪了这廖龙辉三个多月，把他的行动起居规律啊摸的是一门清啊。他发现呢这廖龙辉有一小情，每隔几天呢这廖龙辉都会去找他那小情啊，俩人一块就高兴高兴。那这去找小情呢高兴高兴，那不能是旁边再围着一帮小弟啊那看着，然后再给老大鼓掌啊喊加油什么的，这也不靠谱。而且这事儿也不能用替身啊啊，其他什么事儿你都能用替身，这玩意儿替身在上，这不合适这事儿，您知道吧？所以呢，这刘焕荣就大概算好了日子啊，这几天都在这廖龙辉那小情他们家前后附近的在那埋伏着，等到廖龙辉来找他这小情高兴的时候，瞅准了机会啊，当当当几枪就把这廖龙辉击毙在当场。而后跳上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摩托车啊，是突突突的就给跑了。自此两役之后啊，这刘焕荣在竹联帮里的地位那是水涨船高，被封为了竹联帮中堂的执事，并且呢成为帮主陈其礼的贴身保镖，深受陈其礼的信任和赏识啊。但话又说回来了啊，信任是信任，赏识是赏识，但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边啊，连干死两个帮会的老大，这哪怕 他就不是帮会的老大，就是弄死俩普通人，而且都是枪击案，那这也不是小事儿啊。于是呢，当地的黑白两道都对这刘焕荣展开了追捕。这咱混过黑道的都知道啊，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那就先得跑路啊，避避风头啊，这风紧就得扯乎。所以刘焕荣在这竹联帮帮主陈其礼的授意之下啊，就开始跑路了啊，也是先避避风头嘛。这陈其礼呢，对这刘焕荣比较看重嘛，出手也比较大方，跑路的时候给了刘焕荣不少的盘穿啊，足以保证这刘焕荣在跑路的这段时间呢不缺钱花。而这刘焕荣呢，跑路是跑路啊，但行事一点都不低调。他呢先是跑到一个比较偏僻的矿区啊，正可巧这矿区发生了矿难，死了70多名矿工啊。这事儿正好让刘焕荣给遇着，他一看这太惨了啊。当时啊就把身上自己跑路的那钱留下了很少的一部分，剩下的大多数都捐给这场事故死难者的家属了。而且就是因为他这种善举吧，当地不少人就都认识他了，并且发生了这么大的矿难，那官方肯定也得派人过来呀。这下在这偏僻的矿区算是待不下去了，接着跑路吧，又接着往那些人烟比较稀少比较偏僻的地方跑哈。而且呢，这身上绝大多数的钱啊都让他给捐了不是吗，那这跑路的路上就不能像原来似的手那么敞了。到后来啊，晚上住店都成问题了，一路上啊只能找什么各种教会啊、寺庙、道观或者一些福利机构在里边借住。有这么一天啊，他借宿到一家福利小学，这家小学呢也是孤儿院吧，原来救助了很多孤儿，这些孤儿慢慢岁数长大了以后呢，到了上学的岁数呢，就在这孤儿院开的福利小学啊这上学。刘焕荣借住进去以后啊，哎呦，一看这福利小学和这孤儿院的环境也太差了，这房子破的呀，外面下小雨，屋里下中雨，外面下中雨，屋里就得下大雨，恨不得外面一刮大风，这屋里得刮旋风那种，就要多破有多破，吃喝用度什么的呀也都是非常的差。这刘焕荣呢就找到了福利院的院长哈，就问他，这福利院不都是公家开的吗，你们这怎么破成这样啊，不是都让你老小子吃了回扣了吧。这院长呢就跟他说，哎，我们这家福利院啊不是公办的，是从自己爷爷辈儿啊传下来的。那时候呢，这爷爷算是村里的一个富绅吧，啊，占着房，躺着地，有多少多少钱。于是呢，就想给这十里八乡啊做点好事，成立了这么一家福利院。爷爷传爸爸，爸爸传儿子，传到了这任福利院院长的手里边。这时候呢，家道就有些中落了。但是呢，看着这福利院那么多的孩子啊，也不忍一关了之。现在呢，也就是靠着一些好心人的捐赠吧，勉强维持。这刘焕荣听完以后啊，那就又上劲儿了，说这孩子们太可怜了，院长您这是大好人啊，做的都是好事啊，我这得捐钱啊。说着下意识的一拍兜，想起来了，那钱啊在前面矿难那事儿全给捐了，自己这儿还打着秋风呢。但一抬头呢，看这院长啊还是很期待的这种眼神啊，那意思那谢谢都快说出口来了。这好家伙，修刀难入鞘啊，这怎么办啊，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啊。先是冲着这院长一抱拳说，哎，您稍等一会儿啊，我这身上带的现金不太够，您别着急，明儿啊我就去给您取钱去。这院长呢可能也是看出这刘焕荣的窘迫来了啊，你想想都没钱住店去，都上这儿借宿来了，哪能有多少钱啊。于是就跟这刘焕荣说啊，哎，刘先生啊，好意我们已经收到了，如果不方便的话就算了，您也早点休息吧。这家伙人刘焕荣属于那种吃葱吃蒜不吃姜的人，哎，听了这话说，哎，不是不是不是那意思，您要不这么着，我今儿晚上就给您取钱去。说完了啊，转身就出去了。那福利院院长拦都没拦住啊，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说取钱去说的容易，他上哪儿取钱去啊？他要是真有那取钱的地方，他也不至于说上人这福利院里边借宿了呀。这刘焕荣啊，哎，就挠着头皮一边溜达啊一边想辙。溜达着溜达着吧，看见路边上啊蹲着那么几位，一看就是小混混。这帮人你知道挂相，一看着这几个小混混，哎，刘焕荣又辙了，过去啊先跟这几个小混混盆道，那意思问他们附近有没有什么哎赌场啊，我这喜欢玩两手啊，现在上瘾了，想找地儿玩会儿去赌两把。 各位都是道上兄弟啊，不知道附近有没有这种场所可以推荐一下。这几个小混混一看，行啊，那爱玩玩去呗。因为这种黑赌场啊，只要你往那儿领人，赌场多少都会给你提点成。而你领过去那客人呢，如果说是赢了钱以后，多少也得给你打点喜儿，不是吗？于是挺痛快的，就带着这刘焕荣去当地的一地下赌场去了。进到赌场以后呢，这刘焕荣啊，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好像是啊，看着琢磨玩什么呢，其实呢，就是啊，趟趟道，看看地形，也看看啊，就是在这赌场里边有多少的打手，能力怎么样。溜了两圈以后啊，觉得哎，行，能拿捏得住，于是啊，跳上了一张赌桌，把那随身携带的手枪拿出来了，就高声喊道，全他妈不许动，把钱都给老子拿出来，江湖救急啊，兄弟现在急需钱用，谁敢牙崩半个说不字，兄弟我认人，兄弟我手里这枪子儿可不认人呐。那小地方的黑赌场哪见过这架势啊，见过这洗场子的还拿着枪，于是乖乖的把这现场所有的现金敛吧敛吧全给这刘焕荣拿上了。刘焕荣拿着钱以后，临出门的时候跟屋里的人说，半个小时啊，半个小时以后各位再出这门，谁要是敢早出来一秒钟，没准哥们儿我还就在门口真没走呢，到时候兄弟我这一紧张抬手再给您来上一枪，您想想您值当不值当的吧。行了，话已至此啊，各位告辞告辞。说完了转身带上门人就给走了。回到福利院以后，把这堆钱往那院长面前一摆，这院长都傻了，说我们这前后附近的连个银行都没有，您到底是上哪儿取的钱啊，这还有零有整皱皱巴巴的，哟这里边怎么还包着一块手表呢，这您哪儿来的呀这是。刘焕荣啊冲着院长一抱拳说，哎，您甭管了，现在这钱能够您用一阵时间的了吧，行，这就算我的捐款哈，我就今天晚上在这儿住一晚上，明天我就走了，您也别问这钱哪儿来的，就是道上兄弟给咱凑的，您就踏踏实实放心用。哎，您看见没有，道上管他叫神经瘤这话吧也不算说错，他真要一急眼瞪眼也能杀人，真要起心动念了吧也能做善事，这搁水浒里边吧，哎，这怎么算也能算上一条好汉了哈。就这样啊，这刘焕荣经历了一段并不低调的跑路生涯以后，台北那边的风声啊渐渐的给压下去了，竹联帮这块也前后打点吧，哎，算是没事了，他呢就悄悄的回到了竹联帮，回到了台北。回去以后就受到了帮里的重用啊，在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边啊，刘焕荣参与了竹联帮大大小小的各种火并啊，各种暗杀活动啊数十起。而刘焕荣呢也有个习惯，他不惜的对对方那些小弟啊马仔动手，就好干对方的老大，要他出手那对象最起码最起码得是对方的一个堂主以上级别的人物。那意思啊，撇唇咧嘴的说，刘某刀下不斩无名之鬼呀、啊！前前后后的让他打死打伤对方的堂主啊、帮主啊十多位，所以呢，这刘焕荣在道上又多了一外号，叫黑道大哥克星啊。弄得一时间吧，这黑道各个的大哥啊，人人自危，不知道哪天这克星就克到自己脑袋上了。甚至说有一些个早已成名的帮主啊、代劳啊，就因为这刘焕荣的存在，都动了那种从良的心了。那意思他妈不用你克我，老子金盆洗手、归隐山林，不干了还不行吗？您就想想刘焕荣那时候在台省的黑道上啊，影响力是多大吧？就那段时间，刘焕荣还干了一个特给竹联帮提气的这么一事儿。有这么一位台省的大款啊，叫肖家训，这位正经挺有钱的啊，趁多少多少个亿。而这位吧，特别的好赌，经常在台省那边黑道开的一些赌场里边啊，上那玩去。这天长日久呢，就让他经常去的一赌场里边那帮黑道给盯上了，于是就在厂子里边做了个局，号称啊找一帮大佬啊陪这肖老板过来赌来。其实上上下下所有人都是他们安排的，而且那荷官手里也有活，这一来二去还好得了，一场赌局下来啊，让这肖老板输了2亿多，把这肖老板都给输蒙圈了。你再趁钱对吧，一晚上输2亿多，搁谁也肉疼。回到家以后啊，清醒点了，越琢磨越不对，就觉得这里边有事儿，于是找人呢买通了这赌场里边的一小弟， 才知道是这帮人做局坑他钱。肖老板知道这事儿以后，就觉得人格和智商啊都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过去就跟他们讲理去了。那这好家伙了，你讲理，你跟黑社会讲理，这不扯淡吗？让人连糊弄带吓唬的就给轰出来了。出来以后，这肖老板一着急啊，您猜怎么着？人报警去了。到了警察局以后，跟人警察一说这事儿，弄得人警察直嘬牙花子，说这肖先生啊，你这事儿我们是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个本来就是地下赌场啊，就是不合法的事儿，而且什么事儿也得讲证据啊，对吧？抓贼抓赃，抓奸抓双，您这当场没把人家出老千这事儿给摁住了，这都完事儿了，您过来报警来，您说让我们怎么办？这事儿我们管不了。这肖老板一听，当时就急了，拍着桌子就问：“你们管不了，那谁管得了？甭管谁啊，只要能把这事儿给我管了，把他们坑我那钱给要回来，我能给他多少多少钱。”那警察呢，一听这话哈，说：“肖先生啊，你别着急，这事儿吧，我们警察是管不了，但是呢，没准还真有人能管。要不这么着吧，我给您介绍一黑道上的势力吧，您听听，这警察啊，都跟黑道势力有勾结，这能好了吗？”于是啊，这肖老板就在一位警察的引荐下认识了竹联帮的老大陈其礼，把这事儿跟陈帮主一说呢，又说啊，事成之后必有重谢。这陈帮主一听啊，这活还挺肥，就给应下来了。这肖老板呢，一听陈帮主把这事儿应下来了啊，还挺高兴的，回家就等信儿去了。但这一等啊，就是十多天，音信皆无啊。打电话问陈其礼那边，陈其礼就说啊，正在办，正在找，让他不要着急。但这肖老板吧，也是病急乱投医哈，心里话，这陈其礼是不是没上心呢？这么着，再找找其他帮会的老大。于是又找到了什么松联帮的老大吴世杰呀、四海帮的老大杨南光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帮会的老大，都把这些事儿跟那帮老大说了，也都说了事成之后必有重谢，给多少多少钱。而这帮老大呢，也都把这事儿应下来了。这下好嘛，台湾不少啊知名的帮会的老大都在管这事儿，整天间让一帮兄弟就到那个坑肖老板的赌场以及那个帮会控制的那片范围吧，各种捣乱，各种找事儿去。最后经不住大家的轮番施压吧，那赌场也扛不住了，汇了这肖老板两个亿，不是输了两个多亿吗？啊，人家凑了一整数，退了他两个亿。但这事儿到这儿可没完呐，肖老板硬出去的那必有重谢可好几起儿呢，大家也都出手管这事儿了。那现在这钱退回来了，这到底重谢谁呀？哎，人家肖老板啊也真有出手的，说我这家应了500万，那家应了300万，那家应了800万，这么着啊，咱也别这数了，我一共拿出2300万来给到各位大佬，各位大佬自己商量着这钱怎么分去吧。各位老大一听呢，也觉得行哈，先让他把钱拿出来再说，咱再说怎么分的。于是呢，大家约定了一个日期，这肖老板带了800万的现金和1500万的支票，还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那意思还得有个法律公证，我这放出去的委托你们完成了，而我这钱呢也给你们结了，咱算两清。到了日子以后啊，这各个帮会的老大都带着一两个小弟来到了约定的这律师事务所。进门以后啊，就看那茶几上面堆了满满腾腾一桌子钱，那就是800万的现金。肖老板啊，看着来的人已经不少了，就问啊，各个帮派的大佬们都到了吗？大家四下一看啊，基本该到的都到了，就是竹联帮的人现在还没到。而就在这个时候，这律师事务所的门啊，咵一下就被推开了，门口走进一人来，正是刘焕荣啊。在场的一众大佬啊，看着这神经瘤怎么来了，当时那眉头就皱起来了，问他：“阿荣啊，你们陈帮主怎么没有来呀？”这刘焕荣斜眼看了一眼问他话那人，就说：“我们陈帮主今天没时间，委托兄弟我来全权处理此事，咱该签什么东西签什么东西吧。”这肖老板呢，就跟大家把这个协议啊公证都给签了。签完以后，人肖老板就走了。那剩下的事儿就是大家商量怎么分这钱了呗。于是，一老大啊就说：“哎，大家来坐下，喝喝茶，商量商量这笔钱怎么分。”这话音刚一落，就听见刘焕荣那边开口了：“分分他妈什么分呢？”一边说着话啊，一屁股就坐在那800万现金上面了，顺手把那1500万的支票也揣兜里了。紧接着右手掏出一把枪，左手掏出一颗手榴弹来，就坐在那钱上啊，看着这一屋的大佬就说：“今天这钱啊全是我们竹联帮的， 我看各位谁有命能从这屋里拿出一分钱去，谁敢滋个屁，我神经瘤今天就在这儿跟各位老大一起并股了。这帮老大一看啊，心里话了，我就知道要不他叫神经瘤呢，别人能寻出这事儿来吗？妈算老子今天点儿背，靠，不能把命他妈丢这儿啊。于是啊，当时一个提反对意见的都没有。这刘焕荣呢，看没人自辟哈，打了个招呼，就让跟着自己来那几个小弟啊开始装钱。800万现金啊，这一人拿着妈费老劲了。等拿着钱了以后，跟着几个小弟啊开着车，一脚油人就回竹联帮了。回到帮里边，那帮主陈其礼都蒙圈了，说这阿荣啊，你怎么拿回这么多钱了呀？不是让你过去跟那帮歹捞谈判去了吗？我怎么看你这意思好像都拿回来了？嚯，你这太棒了啊，你这太厉害了。您想吧，就刘焕荣这种风格哈，能不遭人恨吗？又赶上后来啊做的案子实在太多了，弄死不少的老大，所以这黑白两道啊真是恨他入骨啊。渐渐的呢，这竹联帮都有点保不住他了，就让他暂时先跑路，跑到台南那边。因为台南那边有一位他的老熟人，就是那位叫尤国林的黑社会老大呀。这位不就是刘焕荣进得竹联帮以后干的那成名战灵堂刺杀案件的那委托人吗？后来这俩人关系处得也不错，哎，就让这刘焕荣啊先上台南那边找尤国林安排他先避一避。可到了台南以后啊，找到了刘国林，倒是给他安排了一些藏身之处。不过每安排一个地儿，总是没两天啊，不是黑道找上门来，就是警察找上门来。幸好啊，这刘焕荣够机警，又能打能拼的，几次都让他给跑了。到后来啊，仔细一调查，原来这几次都是让那尤国林给出卖的。知道这信儿以后，这刘焕荣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就对这尤国林起了杀心了。他呢先找到了尤国林啊，跟他说最近帮里有点急事儿，要回一趟台北，让这尤国林啊开车送他一趟。这尤国林呢不疑有诈，就开着车把刘焕荣送回到台北了。到了台北以后呢，这刘焕荣说为了感谢尤国林啊，他给他安排节目。安排什么节目啊？找竹联帮开的这么一酒店，给他开了一房间，找了台北当地特别著名的三个外围小姐，说好好给这尤国林啊服务服务。这尤国林当时看这三个大美女啊，那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赶紧就进屋了，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就笑纳了。哎，进屋人就欢愉去了。而刘焕荣旁边那些竹联帮的兄弟啊就问啊，怎么着啊，那么麻烦干嘛，不是说弄死他吗？这刘焕荣啊当时就说，哎，怎么着也算兄弟一场，让他风流快活一夜再送他上路，也算我刘焕荣啊对得起朋友了。而这尤国林呢，这一夜啊紧忙活，忙活完了第二天早晨，刘焕荣带着兄弟们就进来了，把他知道这些事儿跟尤国林这么一说，那意思你今天啊也不用多说什么，反正是肯定活不了了。这尤国林当时在地上咣咣的磕响头啊，那意思就饶他一次吧，都是他一时糊涂什么的。这刘焕荣手底下也一点没留情面，拿起刀就把这尤国林给砍死了。完事儿以后切碎了抛尸荒野，他这气啊算是出了。可是这台湾省啊这么大点的地方，现在真的已经是容不得他了，无计奈何之下只好出海避风头啊。先是来到了这菲律宾的马尼拉，到了没多长时间啊，就伙同台湾来的几个道上兄弟在马尼拉那边又做下一起大案，是一起绑票灭门案啊，把当地富商陈氏的一家九口全给绑了，拿到赎金以后还杀人灭口，把这一家九口啊全从山崖上给推下去了。天可怜见啊，一家九口里边有俩孩子因为岁数小身子轻吧没摔死，让人给救过来了。警方从这俩孩子嘴里边才知道了这灭门惨案的前后经历，那就开始抓捕吧。这眼瞅着菲律宾也待不下去了，刘焕荣呢又辗转的逃亡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他也没老实多长时间，先拜了山口组的码头，跟山口组他们那边说竹联帮要跟他们合作，在日本这块开竹联帮的分舵，先把他派过来做个先遣。而后呢又配合着山口组啊在日本犯了一些案子，最后因为线人的告密，这刘焕荣啊在日本被警方抓获。但咱知道啊，日本和台省那边是没有什么引渡协议的，还是经过啊国际刑警这块的 周转和帮助吧，算是把这刘焕荣押回台省受审。而当时警方主要负责审讯刘焕荣的，就是现在在台省非常有名的一位啊，叫侯友谊。他呢，早知道刘焕荣是硬骨头，所以啊，也没用那个当时警方的一些审讯方法吧，就是一拍二炸三吓唬那一套啊，反而呢，是对这刘焕荣啊和颜悦色的，心里明白那都是吃软不吃硬的主，上来也不聊正事，东家长李家短啊，从小到大的这么一聊，聊没多会儿吧，就让这刘焕荣回监房歇着去，给他找那地方呢，还是待遇特别好的监房，好吃好喝好伺候的。这时间一长吧，咱也知道啊，这刘焕荣比较性情，就觉得这侯友谊哎对他真不错。在这警方的感化之下呢，他自身啊也有悔悟之意啊，于是到后期啊非常配合警方的调查，把他知道的关于台湾黑道上的这些老大干出那些事儿啊一股脑的全都跟警方说了。您看看，要不叫他黑道大哥杀手呢，自己在外面自己杀。都进了局子了还得往外点炮。因为啊这刘焕荣干出的案件太多了，而参与到的一些黑社会的一些事情也太多了，所以对他的调查审问呢一审就是八年。在这八年里边啊，这刘焕荣在监狱里真是有那改过自新的劲头。先是呢自学画画，没想到他对这块还挺有天赋的，一学就会画，一画还挺好，这好吧还有自己的一定风格。又以他特殊的身份吧，所以不少人呢啊都想收藏他的画，于是他就开始拍卖自己这些画，而拍卖得了这些钱全让他捐给慈善机构了。另外在狱里边啊有一个瘫痪的犯人，生活无法自理，他住那监牢里边啊腥骚恶臭，都没人愿意进去。这刘焕荣知道了以后呢，就主动承担起照顾这位狱友的工作。反正就这么说吧，他在这狱里的八年啊干的好事比他在外面这半辈子干的还多，以至于八年以后这当地法院判处了刘焕荣死刑以后，社会各界人士啊纷纷向法院啊和政府为这刘焕荣求情，那意思浪子回头金不换啊，他呢犯的那些罪行主要是针对黑社会的，也没怎么祸祸过老百姓，而且被捕以后呢还有一些立功的表现，看看能不能留他一条命。但最后啊也是法不容情啊，法院还是维持了刘焕荣的死刑判决。在1993年的3月23号凌晨，刘焕荣在台北被执行了死刑。据当时啊狱警回忆，这刘焕荣呢是少数的进刑场不用人薅着不用人搀着扶着的人，自己溜溜达达就进去了，并且在进入刑场的时候呢还向排队等候的记者们说了两句话，说他对不起社会，对不起生他养他的父母。说完了呀，向记者们挥手致意，就溜溜达达的自己走进刑场去了。进了刑场以后呢，跟四周的人也是谈笑风生啊，行刑前自己喝了两大杯啤酒，加上一大杯的高粱酒，并向大家啊表示了感谢，而后从容赴死。死后呢，根据他生前的遗愿，把身上啊能捐的那些器官全都给捐了。最后除了肝部因为有病变以外，剩下什么眼角膜啊、肾脏这些能够给别人换上的东西还都用在了需要他的病人身上。就此呢，台省黑道一代枭雄刘焕荣的传奇一生啊算是落下了帷幕。而他的这些经历呢也被作为原型啊被而后的很多的影视作品借鉴和呈现。这不最近的这部就是咱开头说的周处除三害嘛。啊对了，说的这电影啊，周处这电影里边呢还是有些少儿不宜的镜头。说实话咱成年人去看看没啥问题，就别带孩子去看了，的确是有的地方啊有点不太合适，您知道吧。哎对，还有一事想跟您咨询咨询哈，就是大家对各种黑帮黑道的这种故事感不感兴趣啊，像什么台湾的、香港的、东南亚的、日本、韩国的，甚至是一些欧美的这种帮派故事感不感兴趣。要是感兴趣的朋友多的话，我觉得可以安排一下这个系列。您呢如果想听的话，就在这期节目后面留言里边打上想听两个字，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想听的人多哈，咱该准备就准备，该安排就安排。还是那句话啊，左聊右侃咱自己家节目，您想听什么的呀您随时说话，我们呢就给您学嘛去。 您呢得空啊，该写写评论写写评论，该订阅订阅，该关注关注哈。像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呢，有那月票多给我们投一投，其他的平台的小伙伴呢，也不太清楚其他平台有啥讲究哈。反正您要是喜欢我们这节目的话啊，就费心多帮我们推广推广。吉祥和萧阳峰在这儿啊，也是称您的情了。得嘞，今儿咱就先聊到这儿，回见了您呢。
若是拄着粪扫的兄弟，阿叔。